谢神，现在由我来分享第七期上天国的管家。天国的管家呢，也是有三点。第一大点呢，是播种收割的原则总结。在这里呢，是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就是谈论供给圣徒的事。就谈论教会如何应对发生的饥荒，在0后9章1节开始呢，论到供给圣徒的事。我们现在是说目前，我不必写信给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常对马士顿人夸奖你们。换句话说，他称赞哥林多人，这是一个转折。通常保罗是严厉责备他们的，但在这里夸赞他们有多愿意捐赠，帮助传道人，并帮助圣徒。说亚该人啊，人预备好了，已经有1年了，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也就是说，很多人注意到哥林多人在做的事。你们愿意激起很多人加入是一件好事，但我打发几位弟兄去，要叫你们照我的话预备妥当，免得我们在这世上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万一有马其顿人与我同去，见你们没有预备，就叫我们所确信的反成了羞愧，你们羞愧更不用说了。保罗说是要准备好，因为我们不想来的时候看见你们还没有准备好，你们一直在那里被夸奖。保罗说，因此我想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把从前所应许的捐资预备妥当，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保罗的意思是，这样他们就知道你们给予是出于对他们的爱，你们在帮助他们。他们为圣徒收集这些钱，并看出这不是出于你们的勉强，而是你们乐意给予的。六节，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现在这里有答案了。大多数人在谈论什么十一奉献和类似的事，听起来就像收买路钱，好像我们必须贿赂神，防止神向我们差遣魔鬼。这里呢提到了安德烈·沃麦克，他曾经说过：“我们的神不是黑手党的神。”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神呢，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注意，保罗说神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我们。注意到，在同一节经文中，可以看到恩典与做工是相连的，不是不要做工，而是以恩典联合做工。恩典是在神的大能中，神给我们能力，给我们力量，而不是在我们的能力中做事的能力。经文，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恩典能使我们能做各样的善事，是神的恩典加给了我们，使我们有力量可以行各样的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 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赐种给撒种的，吃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加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在这一章中，所有的事放在一起，收集了圣徒的见证等等。但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听到呢，所有关于少种的少抽，收多种，多种的多收等经文，在11节中说，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就是神已经给予我们能力和恩典的力量，能给予别人，能做善功，就是馈赠圣徒给予别人，我们在神的丰盛里慷慨地播种。我们不是勉强吝啬，而是我们心甘乐意。这样呢，人将会对神有一个感恩，会看到神的良善。那些受到恩惠的人，会为这些事成就将荣耀归给神。12节，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从他们给予的奉献，不只是供给圣徒本身，而是让人们看到哥伦多教会对另一个地方的圣徒的慷慨，将感恩就归于神，因神的恩典。他们表达出对其他圣徒的爱，是哥林多人自己都不太明白的，以至于保罗就专门为他们写了一整关于爱的经文，帮助他们理解。然后保罗说，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借，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于神。他们是为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自愿奉献、感谢神。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地想念你们，为恩典和能力在哥林多人里面，让他们能这样给予。在加拉太书6章4至5节呢，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在这里呢，就有人就会问一些问题，说十一奉献，特别是十一奉献，通常是要给哪里？给自己所在的教会，还是给哪里？那这里呢？作者呢就说，哪个教会使自己心意更新，使自己生命成长，就奉献给那个教会。但是有些人就说啊，我已经在这个教会，就不好意思啊，各方面啊，在这里呢，作者就鼓励我们做正确的事。有些事情，我们必须拿出骨气，拿出骨气来，真正的站起来。归结为此呢，所以基本上是给予自己被喂养的地方，这就是结论，就让自己成长的地方。有些就是纯属就是，基督徒的俱乐部。第6章6节，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节经文再次谈到播种和收获。顺着情意撒种的，必从情意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我们需要选择什么时候播种，并用信心等待收获。我们要持续相信这个是事实。收成是需要一段时间才实现的。我们要记住，但并非总是我们想要的时候来到，而是我们需要的时候，神超自然的时候就来到了。时节，所以有机会。这里谈到机会，不是我感觉时候，不是我们祷告有意向，不是我们感到哎呀很感动很动，不是。我们要有预言的时候，而是在这里呢，经文就告诉我们，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便当这样。做好事呢，是要用正确的方法、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是好的。我们的身份已经是儿子的身份了，就是要随时随地对人做好事，尤其是对那个信徒之家有缺乏的，更应该是如此。第二大点呢，用我们获得财富的能力，坚定神的约。我们在此呢是要讨论获得财富的能力。以建立神的约，在《生命记》8章18节呢，因为得货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不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还可以和那个雅各书1章27节讲清洁的敬虔联系在一起，在神我们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张扬世俗。如果我们将其获得财富的能力连在一起，那就在说我们要去看望那些软弱的，就是照顾他们，就是要照顾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寡妇和孤儿。还要保守自己不张扬世俗，就说不是演戏啊，就像现在去看故人，各方面还要拍一下照片，做一下视频。但这里呢，说了要保守自己不张扬世俗，致富的目的，要神要我们致富的目的是要坚定神的约，该约的一部分就是要照顾寡妇和孤儿，还要明白他所说的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没有比这个更纯净的了。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信徒，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光明之子和生命之子。但从历史上看，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呢，除了在财务和医治两个领域已经受到了魔鬼最大的攻击，还有呢，现在教会在同性恋和堕胎这两个领域也受到了跟世界一样受到了重创。很不幸，现在的教会与世界越来越相像，几乎成了一样。现在的教会没有站在我们该有的立场，教会呢是要特别注重，就是要看顾软弱的，就是真正的寡妇、老弱病残的寡妇和孤儿。这里呢也说到，孤儿呢是很小的，已经没有父母了，那孤儿，那长大了呢，那些已经不是孤儿了，他们已经有做事的能力，这样呢我们不用去看顾。我们作为一个教会的整体呢，就是要保护最无辜、最无助、最脆弱的生命。这里也在讲到了，教会呢，现在也认可了同性恋和堕胎，跟世界的趋势之下呢， 差不多了。但是我们呢是分别为圣出来，我们要守住教会的立场。我们要知道轻重，在这里呢，就好多人就不知道轻重，有些呢，已经开始为动物的钱币增看。那这里呢，作者就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在哪里呢？在人工流产的诊所门口，就是要堕胎的那些人，要争取小孩子的权利，争抗。因为小狗呢是有，我们是对小狗是有统治权的，但是我们对孩子是有保护，有保护权。我们要保护婴孩和无辜的。现在呢，教会呢，应该在这方面呢，已经可以开始教育人，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是世界的光和世界的盐，应该跟世界是不一样的。好，我们进入第三大点，天国管家。在启示录1章5至6节，并那诚实做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今晚严守的耶稣基督，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又使我们成为今晚做他父亲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我们可以注意到，神使我们成为了君王和祭司，这是我们的身份，这是我们的地位。在启示录5章9至10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掀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今晚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们可以看到了两次，这里有两节经文告诉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今王和祭司。第二句经文说，我们要在地上执掌王权，我们是有统治的权柄。如果我们将这个和耶稣谈论到经文联络起来。那耶稣曾经说过，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一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当他回来的时候，一个忠心的仆人银子就翻倍了，增加了，另一个同样追求增加。意味着这是一个试用期，向神展示我们可以为耶稣管理多少。当他回来，将根据我们的表现和成果增加我们的回报。耶稣将会，他将会将一座城或5座城或10座城交给我们管理。这些不是空头支票，耶稣没有浪费言语。我们要在哪里统治这一个、5个、10个呢？是在地上。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学会如何经营管理。但是有许多人就会问，这跟有财务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必须学习，国王会照顾好他的臣民的。如果我们是国王和祭司，那意味着我们拥有了权柄和义务。那彼得也说过，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金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这是双重职分啊！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有双重的职分，我们是金尊的祭司。如果你要作为国王，国王拥有王权，君王代表国王，拥有统治权，祭司在国王面前代表人。我们是有双重的身份，我们在人面前代表神，在神面前代表人。 感谢主。在希伯来书10章11节呢，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赎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他坐下等着仇敌成了他的脚凳。耶稣赢得了战斗吗？是的，那就是为什么他能在高天坐下。如果他获胜了，如果他的名字被升为至高，耶稣的名超乎一切，超乎万民。如果他坐下等待他的敌人成为他的脚凳，那么必须有人让敌人成为他的脚凳。这意味着一定有某种权威和统治代表耶稣镇压这些反对他的事。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我们知道，我们在灵里已经在地位上永远完全了。然而，我们逐步在救恩和圣别上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使我们的生命呢？我们的生命就要越来越像耶稣。15节，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后，我以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里面。现在保罗提到了新约，在新约里，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里说你该认识主，在这个新约中。有了新约的人都必须认识神，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现在耶稣坐着等着仇敌成为他的脚凳，我们呢，已经是耶稣的身体了。在路加福音10章19节，耶稣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我们要留意耶稣在说什么。在希伯来书，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耶稣的脚凳在哪里呢？在他的脚下。在这里，耶稣说：“给。”在这里呢，他说给我你们权柄，可以践踏敌人，用什么践踏呢？用脚。所以耶稣告诉我们，我已经给你们权柄，踩在你的脚下。说他在说，正在等着他的仇敌成为他脚下的脚凳。罗马书16章20节，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他们脚下。听到了吗？说他要将撒旦践踏在我们脚下，这是写给罗马人。在耶稣复活后是教会的时代，但是仍然有一些敌人需要打破，仍然有一个方面。需要教会践踏敌人的头，即使耶稣已经击败了他，仍然还要践踏，因为还没有发生。在他们的情况，他说：“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我们可以从这3节经文得到什么呢？第一，耶稣在等待。他的敌人成为他的脚凳。第二，耶稣给我们他的所有权柄践踏，践踏是说将仇敌放在我们脚下。第三， 神将撒旦践踏在我们脚踏的是神自己，不是我们，不是我们的能力，不是我们的力量，是他的能力流过我们。如果我们足够大胆地踩他仇敌，他完全能够被踩塌，仇敌会在我们的脚下，而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所以我们的脚就是耶稣的脚，我们要记哦，我们现在就记住，当保罗就是以前叫扫罗破坏教会，要将信徒拉去坐监，在他去大马革路上，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要逼迫我？"耶稣没有说："你为什么逼迫我的身体？为什么逼迫我的教会？"耶稣说："为什么你要逼迫我？"就如以前读过的经文，如果他们接待你，他们就是接待我；他们拒绝你，他们就是拒绝我。如果我们践踏敌人，他就践踏敌人；如果他践踏敌人，我们就践踏敌人。无论耶稣做什么，我们都获得信义，无论我们做什么，耶稣都获得信义。感谢主。创世纪第三章十四节，那主对神说，那个蛇呢，原先是在哪里呢？是在伊甸园里。神对蛇说，你既做这事，你既做这事，就必受主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们要注意到这里，敌人就是蛇，有终身吃土的能力。原因是什么？敌人吃土意味着噬土，就是摧毁我们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神是用尘土造了我们，最后我们也要归于尘土。那最后，神咒诅蛇呢？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要叫你和你人彼此为仇。我们要逐字阅读。神说：“我要叫你和你和你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你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我们看到事情的发展脉络。你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在罗马书十六章读到，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踏脚下，蛇会做什么？蛇要伤他的脚跟，这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发生在十字架上。我们是否听到了所有这一切？从创世纪一章，直到罗马书，然后进入启示录，这是一条连贯的线。你要伤他的脚跟，但他会伤你的头。当时辰到，你人的后裔攻击他，攻击了他，引起敌人像他说那样伤了他的后跟。但随后结果是什么？平安之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他会踩踏敌人伤蛇的头。在那里发生什么？是耶稣伤了撒旦的头，撒旦只伤了耶稣的脚跟。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交易中，谁的结局是最好呢？那肯定是耶稣，就是我们。我们是信徒，我们拥有了对敌人一切能力的权柄，因此可以践踏他。平安之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信徒的脚下。基本上总结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伤仇敌的头，在我们的脚下。这就是为什么他说给我们耶稣的能力，可以践踏魔鬼，而我们不必担心， 魔鬼会伤害我们。为什么呢？因为魔鬼最后一次伤害是在耶稣的脚跟上。现在我们被藏在基督里，我们不必担心他会伤害我们，因为敌人已经被毁坏了。敌人为什么试图伤害信徒的脚跟？因为我们将成为国王统治治理全地。刚刚在启示录中，我们已经读到了，我们是祭司，在神面前做和好的执事，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耶稣在地上所做的。哥林多前书4:1-2，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那我们是神奥秘事的管家，我们是神产业的管家，我们所求于的就是管家的事，是要他有忠心。我们要成为管家，我们必要有个忠心。在这里呢，谈到呢，谈到呢就是管家和忠心。圣经又说了，行早就行见。但是恰恰相反呢，现在大多数的人呢，也在寻找，不总是寻找到正确的事。大多数人不是在寻找真理，而他们呢，是在寻找符合他们生活想要的宗教。当他们开始寻找呢，当人们开始寻求呢，我们必须要成为管家，正确对待神的圣言，就是我们要对待神的圣言，因为神的话是最终的权威。在约翰福音呢，第17章呢，耶稣祷告是要我们要合一，但是现在我们看看现在的教会，四周的教会，我们合一呢，理念只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你的独木桥。我们现在看到呢，现在教会都是很分裂，包括我们也把这个课程也介绍给他们，但是很多人只是认同，没有完全的接受。如果我们要寻找，我们要寻找；如果我们要寻找，如果我们是正在寻找真理，我们就会寻见真理。现在我们看，保罗怎么说呢？所求于管家的事，是要他有忠心。在这里呢，忠心呢，这就是品格，作为一个管家的品格。但是我们听过很多关于信心的讲道。信心是很棒的，也很有果效，是好的。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品格去坚持正确的事，那会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有信心移山，我们却不可能有爱而没有品格，因为品格是要求我们一旦走上这一条路，就必须坚持下去，因为走这一条路是窄路。我们来看一下亚伯拉罕，神为什么拣选亚伯拉罕是有原因的。在这里呢，拣选亚伯拉罕的原因之一是，他以神的方式养育了自己的家人。另一个是他会坚守誓言，就算自己吃亏也不改变。如果亚伯拉罕质疑某事，即使对他不是最大的利益益处，但亚伯拉罕都是坚持下去。我们就看看亚伯拉罕，他如何与罗德相处。我们就知道了，罗德和亚伯拉罕一起牧养羊群，他们两个都是如此的被祝福。 如此的丰盛，以致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他们最后决定要分开，那地无法容纳并喂饱他们的羊。那亚伯拉罕呢，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那他是先让罗德，叫罗德，你随便选哪一条路。但是罗德呢，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前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罗德呢，就选了最好的，留下最坏的，给了他的叔叔亚伯拉罕，作为他对刚使他脱离困境的亚伯拉罕的感恩，就是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就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一个感恩。亚伯拉罕说："你选择这边，我就去那一边。"亚伯拉罕没有说："等一下，我是你的长辈，我应该优先，我应该选择。"亚伯拉罕没有这样做，他说："随便你选择你想要的。"我会去这个不好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已经得到了上帝的应许，你的脚踏之地都是会蒙福的，不一定看起来不错。神是翻转的，使物变有的神。亚伯拉罕知道他到达哪里，哪里就会被祝福。他没有改变他的道路，他没有改变自己的品格。他对神有信心，神会信守诺言。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没有关系，因为无论他做什么，凡他脚踩的，到什么地方都会繁荣昌盛，因为他知道神已经应许了他，他的信心被应许者所见证了。这就是品格。一旦做出承诺，我们就要坚持下去，不管什么，甚至是吃亏，那已经足够了。这就是为什么呢？将信心和爱连在一起，因为经上说，如果我没有信心，能移山；如果我们有信心，知道所有的奥秘。如果我们的信心知道所有的这些知识，如果我们有所有的信心，没有爱，那我们什么也没有了，那对我没有益处。我们是需要有品格，我们有了品格才能有爱，没有这样的事，爱没有品格就不能坚持和持守下去。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的6章19节，岂不是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这里很简单，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不是自己的人，神的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神的殿，圣灵的殿，我们不是自己的人。20节，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在灵里荣耀神，因为都是神的，我们一切都是神的，是要在我们的身子上，在我们灵里荣耀神。神已经拥有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我们的魂，将要被更新，与我们的灵是一致的。神的灵和我们的灵是一致的，我们的灵是与神的话一致的。我们在此呢， 有些人就会有对此的有疑问，就有疑问。对于我们不是属于自己，我们是以重价买来的，我们是属神的，神让我们充满了圣灵，以致一切都是他的。如果神真正完全拥有了我们，那么他拥有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一切都应该交给神。这里呢可以说是天国财务的核心。我们呢，就是我们自己呢，已经是圣灵的殿。我们已经是我们所有的一切也是神的，神的一切也是我们的。这就是天国财务教导的核心。所以不是要获得更多和拥有更多。实际上是让神完全的拥有我们，这样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不管我们现在只有1块钱，还是有1000万元，他们全是都是神的。感谢主，我今天分享的第七期分享完了，感谢神。